今天我们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十二到三十四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依旧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着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在末后，在以后末期到了，那是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果交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今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伏了他，那是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么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我们又因何时可冒险呢？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你们不要自弃，滥交就是败坏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教你们羞愧。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来拯救我们，赐给我们那活泼的盼望。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自由的环境来敬拜你，来传讲你的福音，来传讲真理的福音。主，求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你的圣灵啊来到我们的中间。求你啊，我们感谢你啊，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求主安静我们的心，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您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灵，来明白您的话语。让我们啊，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的被圣灵来感动。求你借着圣经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你知道我们已经啊，这是我们第三次讲复活，讲复活。其实我们讲复活的目的是真正的让你相信你将来真的能够复活。如果你要是听了很多的道，但是你还没有真正的相信复活，这个讲道的目的还没有达到。你知道，如果你真的因信耶稣基督，真正的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复活，你就得救了，你就得救了，你的灵魂永远是在神的手里蒙住保守的啊！如果你真正的相信了耶稣复活，你的生命也就不太一样，也就不太不一样。很多人我知道，其实很多人信了很多年都是没有真正信的，你知道吗？在国内就是这样，在国内这样，有很多教会说啊，你有的外国的牧师去，来给我们讲讲，来讲说啊，我讲的基本真理了。那些弟兄姊妹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只信主，每天祷告，每天来聚会。很多人对复活真的不是很相信，不是很相信。最主要是你是不是把复活看成是可能的事呢？ 还是不可能的事呢？你知道，如果啊，很多人都觉得复活太不可思议了，是不是？我可以给你提出一个问题来：如果在40年前的时候，在40年前啊，如果你说啊，将来我们会发明出一个小机器来，是不是？一个小机器来，只要在上面啊，这就可以用这小机器打电话。我在中国，你在澳洲打电话，你觉得你信这是可能吗？在40年前，你觉得可能不可能啊？你觉得这绝对是讲天方夜谭，是不是啊？澳洲跟中国之间隔着海洋，没有线连起来，它不可能接电话的，是不是啊？可是怎么样？40年以后，在我们的手里，在每个人的手中，这个就是现实，懂了吧？这个就是现实。你说在40年前，一个人绝对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吧？在现代呢，就是现实。同样，复活也是这样，很多人都觉得复活绝对不可能，懂了吧？你知道，在你今天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把一切的不可能转化为可能。你知道，在人都能做到人所想不到的是不可能的事情，那神岂不能更能做到你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呢？真的，在神是没有什么难成的事。你说上一周我们说耶稣基督真的已经从死里复活，并且自己把自己显现给很多人看，保罗把这些人复活的证据一个一个的人拿出来，让人们相，目的是让你相信呢。你虽然今天没有见到复活，但是这个前面的见证人都是一代一代的传的啊。今天呢，保罗把复活都引进更深的呢，说耶稣他真的从死里复活，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怎么样也要复活，也要复活。很多人相信啊，有的人在相信耶稣的复活，但是不相信他复活，因为他觉得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只不过是人。你知道吗？最重要是在我们的人的里面，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啊，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15章、12到19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我们明显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都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你知道哥林多教会里就有一些人，他不相信死人复活，所以他否认死人复活，他觉得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懂了吧？实际上他没有说是否认耶稣的复活，他否认耶稣曾经在肉身复活的事实。他没有，虽然没有直接的反对说耶稣复活，他说没有死人复活这个事，其实就是在间接的否认耶稣的复活。因为没有死人复活，那么基督也就不会复活了。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整个的基督教的信仰怎么样就推翻了，就推翻了。保罗说，如果真的基督没有复活的话啊，我们在啊这教会的历史里的2000年所传讲的都是什么呀？都是空，一直空文，是不是啊？而且这么多人相信的人也都信的枉然，信的是空的了。你知道基督的教的信仰就是建立在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事实上。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你知道早期的几百人的见证都是给神做假见证了，是不是啊？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我们白白的信了，我们仍然在罪里。因为啊，耶稣没有死里复活来，他没有办法把我们从罪的捆绑中拯救出来。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将来怎么样，我们也不能复活。其实保罗在这说，我们基督教的最重要的信仰就是你知道将来我们的生命会从死里复活的。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靠着耶稣基督，只是在今生有指望，那算比众人怎么样更可怜了。如果我们啊觉得啊只是在今生我盼望着说我将来复活，其实到死了以后也怎么样进入黑暗里了，那比世人怎么样就更可怜了，是不是？因为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一生要跟随主，我们可能受劳苦、受损失啊，受别人的逼迫啊、羞辱，如果死后也是进入到永远的黑暗里了，那岂不比世人更可怜呢？是不是？这一生不是都是白活了吗？你说不信主的人，他至少吃了啊、喝了、玩了、乐了、享受了，是不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啊，就是我们竭力的刻苦己身，我们啊过敬虔的生活，我们没有去犯罪，没有去享受，那是最终之乐，是不是？如果没有永生的话，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怎么样都没有意义了，都没有意义了。你知道，没有复活的信仰不过都是心里的安慰，世俗的信仰、世俗的宗教都是心里一种安慰，而只有基督教的信仰啊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会复活啊！只有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将来才能够从死里复活啊！基督的信仰，我们的目的就是那个将来复活的生命，复活的生命。你知道吗？耶稣复活是我们复活的基础。如果耶稣不能复活，我们就也就不能复活了。耶稣说怎么样？说我活着怎么样，你们也要活着。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跟耶稣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你真正的信耶稣以后，你知道你里面现在不是将来，是现在里面就有耶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耶稣活着，你也会活着，你也会活着啊！我们的生命跟耶稣是不分开的，不是永生，将来到了天堂再永生，你知道吧？当你信耶稣的那一刻，耶稣的生命就已经进入到你的里面了。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跟耶稣啊是合而为一的，我们经历了耶稣的死，也会同样经历耶稣的复活。所以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死亡不能控制耶稣，死亡也不能控制我们，不能掌管我们。这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中心。你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复活的盼望。我们的生命，我们里面有个永恒的生命，这个生命能超越死亡，超越死亡的限制，超越死亡的辖制捆绑。你知道有一个家里，你知道吧？有一个家里，你知道吗？他们家里呢，后来呢，就是因为出了一场火灾，重量火灾，把整个家庭呢都烧掉了，烧掉了。后来他们就弃掉这个房子，弃掉。不过你到了后来的呢？等到第二年的时候哈，因为那个房子都是下雨啊，什么啊，好多的种子呢，从他家里呢出来了，好多的啊那些个种子呢都长出苗来了，懂了吧？就是看的是，就是生命是吞灭死亡的，生命是吞灭死亡的。我们再看底下是基督的复活与我们的复活，20节。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世的果子。你知道吧？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成了出熟的果子，成了出熟的果子。睡了之人，这里指的那些离开世界的基督徒。你知道吗？耶稣的复活耶稣是从死里首先活过来的第一个人，是活了。你知道？我不知道你去过农村了，当这个庄稼开熟的，如果有了出熟的果子，你都知道怎么样，其余的果子怎么样也要收割了，是不是？当你看到基督复活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也是所有的信徒将要复活的凭据，要复活的凭据。耶稣基督的复活保证每一个信他的人也都会复活，那复活。21节说，死既是因一人而来， 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也都要复活。你的死是因一人而来，是因谁来？因亚当而来，是不是？创世纪第三章记得亚当因为犯罪吃了分别生善恶树的果子给夏娃，那么的结果就被赶出伊甸园，而且怎么样啊？再也够不到生命树的果子。其实生命的树的果子在那里，他们再也不能吃，神就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啊。有人说，哎呀，神好像为什么不让他们活着？是不是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就可以永远活着？如果吃了生命树的果子，然后他们已经犯了罪，如果带着这个有罪的生命要永远的活着的话，这是太痛苦的负担了，你知道吗？我们今生的活几十年啊，在这个肉身里啊，受个人的捆绑限制，到年老的时候很痛苦，懂了吧？如果你永远再不能死，那是一种咒诅。所以神是在爱中的缘故，让他们不再够到生命树啊，不再够树。结果呢，因为亚当犯罪，所以死亡就临到全人类。就像罗马书那里说，五章十二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哎，我们每一个人都继承了亚当夏娃那个罪的基因，知道吧？就像一个人他的父母好像是一型肝炎，他的孩子自然的带那个肝炎的病毒，懂了吧？我们人类是这样，因为罪的缘故，死亡啊就成了那个咒诅，就是咒诅。而且因为犯罪的缘故，你说人啊落在了魔鬼的手里，落在了魔鬼的手里。魔鬼是掌死权的魔鬼啊，啊，结果导致了人的死亡，啊，但是说啊，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你知道吧？啊。当人在死亡，在啊受魔鬼的辖制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流血舍命在十字架上，啊，是叫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我们就从魔鬼的手里被释放出来，脱离了死亡的权势，啊，所以罗马书五章二十一呢那里说，就如同罪作王是叫人死。因为罪辖制了人，罪作王叫人死，照样神的恩典是借着义作王，叫人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到永生，得到永生。但是复活是有次序的，首先是我们能复活，第二个是复活是有次序的。第二二十三节说，当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在后末期到了，那是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在这里说到复活是有先后次序的，首先是耶稣复活，然后呢是末后的复活。基督是初熟的果子，复活呢是先从耶稣开始啊，当他再来的时候就是所有信靠耶稣的人，只要我们信靠他，我们就能享受这个复活的恩典。然后呢啊，只有复活以后我们才能作王，我们现在不过是罪的奴仆，当将来复活的时候，我们要与基督怎么一同的作王。说啊，二十五节说，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即使万物都伏了他，明显呢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伏了他，那是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啊。这里呢保罗用末世的观念来说明我们怎么样子的拯救，你知道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到末期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到末日的审判的时候，所有一切敌对神的力量怎么样都会完全的被消灭。死就是一种敌对神的力量，因为在背后是谁啊？是掌死权的魔鬼。说当复活的时候，要将这一切拦阻神的啊这些势力完全的排除掉。 啊，你知道在启示里呢，启示录那里还说，当末日审判的时候，死亡和阴间也会把交出死其中的死人来，交出死人来，最末了所毁灭的什么？这个死亡也会被怎么样扔到地狱的火湖里，地狱的火湖里，而且那些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也要一同的被扔进去。所以基督的复活表明我们的生命有更重要的意义，就是胜过死亡，胜过死亡。你知道死亡是最后的人类最后的仇敌，最后的仇敌，可以说现在是威胁人生命对吧最强大的力量。我们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怕死的，不怕死的，而且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死亡。有人说死亡啊，人的死亡率是100%啊，是吧？当人们提到死亡的时候就感到恐惧不安，为什么？因为人不相信复活。你说如果信仰里没有复活的话，死亡就成了结局。但是你知道吗，如果基督教的信仰怎么样，就把人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拯救出来，也把我们从死亡的恐惧当中拯救出来。所以信主的人，我们不怕疾病，不怕死亡。你知道希伯来书2:14那里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耶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你知道吗？因为死亡，所有的人都成为罪的奴仆。然而耶稣只有他进入到死亡当中，才能把被死亡拘禁的人怎么样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不仅是啊，也把我们啊从那死亡的恐惧当中完全的释放出来。所以说最末了毁灭的仇敌就是死亡，就是死亡。因为死是从罪过来的啊，死亡过来啊，死是魔鬼的权柄的象征。所以魔鬼最后要被扔到地狱的火湖里，这是魔鬼最后的结局，也是死亡的结局啊。你知道如果一个人真正的相信复活了以后，一个人的生命就会完全的不一样了。这样说，你知道29那里说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么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这里提到说为死人受洗，我们啊，其实这里呢好多的解释，懂了吧？好多的解释，对吧？嗯，一个是呢，就是啊，一个就是有的人竟死过，就是他信死亡之前他没有受洗，等他去世的时候呢，来为这个死人受洗，我认识，这是一种解释，嗯。啊，还有的解释呢，就说有人刚进入教会不久啊，他没有受洗，或者预备啊受洗的时候呢，突然呢，就去世了。那么呢，于是教会呢找一个人来替他受洗，这是可能是早期的教会的做法。早期的做法，因为那个时候人们就觉得一个人他没有受洗，他不能得救，所以如果有人可以代替他受洗。是为了死人的缘故受洗，懂了吧？其实这个词如果在原文是为了死人的缘故受洗，嗯，因为觉得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受洗他不能得救，所以呢有人呢代替他受洗，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因为有人替他受洗，他可以得到拯救啊。这也可能是一种说法。其实我们现在我们知道我们都不接受这样的观点，是不是啊？我们觉得一个人他必须亲自的啊宣告他自己的信仰才能算得救，不能靠着别人来代替啊。其实呢啊，还有这里好多的意思，你知道吧？有人呢还说为着死人的缘故而受洗呢，是啊，说活着的人呢，因为他也啊，可能他啊，他就是他死去的亲人可能信主了，他自己虽然啊，他没有信主，可是他的家人呢临死的时候来嘱咐他说你要受洗啊，你要受洗，将来呢我们可以再见面的。 你知道吗？所以呢，他就为了死人的缘故，他来受洗。这我可以说是亲人，他的家人啊，他的亲戚朋友，他的见证感动他来接受这个洗礼，为的是将来我们死了以后，将来还能够永远的在一起给他们的家人。但是呢，有的人说这个可能都不是，有的人说可能都不是。他说什么意思啊？什么说最简单，说这个死人呢，指的是已经死去的信徒啊。他为了他们受洗，都是指的他们死后啊，是指他们在死以前已经受洗了。为了这些已经死去的这些个人，他们受了洗了啊。保罗的写信的时候，他们已经死了，但是他们受过洗。说啊，不然你保罗，我们为这些个已经死了，他们已经受洗，有什么缘故呢？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追溯他们以前课生前接受洗礼的事实。这个呢比较容易解释。但是呢，就说不管怎么样解释，我们现在呢啊，现在因为很难以说啊，从这一句话里话，我很难想象说一个死人在给他受洗怎么样啊。不管这么解释，如果死人要是不复活的话，为死人受洗的这种做法就怎么样，就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说啊，当早期的教会可能有个人的做法，可能都有，也可能不是。我们说，你知道我们现在呢，有些啊信主的人呢啊，他就是很多人活着的时候呢，他不愿意受洗，你知道吧？他不愿意受洗，他觉得我受了洗了之后，还要需要啊去教会，还要需要去做进教会的职务，是吧？啊。可是有的时候呢，突然他生了严重的疾病，或遭遇了事故，是吧？有的时候在昏迷的状态下，你知道吧？所以家人赶快的教会的人来的嘛，来给他施洗啊。有人呢就相信啊，如果在临终之前给他受洗了之后怎么样，他就得救，是不是？这也是一种。有的人呢，你说晚年的时候啊，年轻的时候他不想受洗，他知道了基督教的真理，他就是不肯受洗。到了晚年了，懂了吧？就是啊，身体也越来越衰落，懂了吗？他觉得哎呀，生命怎么样，危在旦夕，是吧？而且对于前途去哪里他也不知道。这时候呢，他在啊亲人的鼓励劝勉之下，在病床上啊来接受洗礼，这个也是有的。不过所有的这个都是太强调这个仪式的重要，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仪式，知道洗礼不能保证一个人得到拯救，真的，我至少进行为是这么认为的。洗礼不过是你得救的记号，是不是啊？得救不是靠着洗礼来保证的，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乃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恩典。要想得着这个恩典，必须真诚的认罪悔改。你知道很多受过洗礼的人，他没有真正的悔改，是吧？没有真正的悔改。一个人啊，是不是真正的人悔改，这个是一个人内心的问题，明白吗？除了神以外，没人从外边没法看出来。没办法，人也不能论断去别人，你觉得这个人得救了，那个人没有得救，其实不是人所能说的，只有神知道，只能神看透人内心的一念。所以我们不能把我们得救的盼望放在洗礼上，不能把我们盼望放在洗礼上。洗礼并不能除掉人的罪，你记得吗？施洗约翰对那些个来接受洗礼的人，他没有说你接受我的洗礼就能得救，他而是对那些排队接受他洗礼的人说什么呀？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你要用你的行动来证明你真正的认罪悔改，真正的相信耶稣。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外面的水洗是你得救的记号，真正的得救那是神用圣灵和圣火来给你施洗。所以光外面受洗啊，里面没有悔改，你是不会得救的，
不会得救的，你不会复活的。谁说啊不会啊复活得生命的？我们需要到教会中来聚会，来听到，来明白神的真理，照着神的话语来悔改，来悔改。那么我来改变，让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那么呢，我们就越来越成为圣洁，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像耶稣。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这个成长，这是一生的过程，不是一刻的过程。我们得救是在那一刻，你真正的相信那一刻已经得救了，但是你成圣的过程怎么样？是一生的，是一生的。所以受洗呢，只是属灵生命历程的第一步。很多人都说：“哎呀，我只想到死之前啊，我受洗就行了。”其实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死。如果他心里没有神的话，到死了的时候，到他将死的时候，他已经稀里糊涂了，他根本想不起信耶稣来。嗯，那很多人说啊，等等你有危难的时候啊，你要叫耶稣啊。如果一个人他心里没有信耶稣的话，他到了危险来到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叫耶稣，知道吗？只有一个人他真正的信了耶稣，他会在会呼求耶稣的名，他会求。所以说保罗也说，说我们因何时可冒险呢？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那个冒死没有那个帽子，保罗说我天天在死亡当中，就面对死亡啊。你知道吗？保罗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保罗为什么天天冒着死亡的危险啊，把传福音当成他的责任，当成他的使命，到处去传福音呢？所以相信复活，一个人他的生命就会完全的改变了，完全改变。如果一个人不相信复活，相信复活的人跟不相信复活的人，他在世上行事为人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一个人不复活，只是说如果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如果人真的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倒还不如真的吃吃喝喝呢，是不是啊？没有复活你不吃不就白不吃了吗？反正人都是要死的，我们为什么要过敬虔的生活呢？如果没有复活，永生不是真实的，人就只有为今生而活。所以他就看重今生的啊得失利益高低啊享受荣耀，因为他觉得就活这么一辈子，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么趁着还有今生怎么样，赶快吃点喝点享点福，否则的话这一活这一生就白活了。所以现在的人就是因为没有神，不相信复活，现在的人就坑蒙拐骗，无恶不作。我只要能捞的钱，我不管采取什么态度，目的是我要享受。但是他不知道为他所做的一切的罪的事情，将来他要接受神公正的审判，公正的审判，因为将来还有复活。所以保罗到33节那里说你们不要自欺，因为滥交就是败坏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因为在哥林多的教会的人，你知道吗？因为他们不相信复活，跟不信主的人一样，就去跟那些没有不认识人的人怎么样交往。保罗说如果你跟他们交往，这是败坏善行的事情，你跟不认识人的交往的结果就是一定会受他们的影响，受他们的影响，背离基督徒信仰的生活原则，甚至去犯罪，甚至去犯罪。所以保罗提醒这些个人说，你既然已经看到了亮光，认识了神，接受了这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福音，你找到了人生的啊正确的目标，你为什么还要给世人走同样的路呢？你觉得你自己这么的有聪明，为什么还会受迷惑，给这些不信神的人东奔西跑啊？说保罗说我说这句话是要叫你们羞愧，是要叫你们羞愧。其实我们，你知道吗？我们讲啊，讲死而复活的福音，就让你知道，基督徒的生命是胜过死亡的，是胜过死亡的。主啊，人最怕的，害怕看到死亡， 还完了。你知道很多人，你认为一个人，他即使他妈妈啊去世的时候，他都害怕的，是吧？他妈妈真的，我知道，问他是吧？所以他不敢在那里，懂了吧？你说我母亲，真的，我母亲那死的时候，你知道我根本都没有想到死亡，没有想到害怕，你懂了吧？没有想到害怕。当你的里面真正的有生命的话，这个生命怎么样？已经吞没了死亡。我记得我姐姐看着我妈妈死了，知道吧？她的眼泪就一直的啊，就冲着泪人一样。我就看着那些个没有信主的人那种绝望，你懂了吧？所以保罗说：“我不要弟兄们不知道，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看那一个人，他真正的信主，还跟不信主是完全两样的。我们传讲这个福音。”目的就是告诉所有的人，你只要来信耶稣，你就会超越死亡，超越死亡，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得着那个永远的生命。你信了耶稣，你不害怕死亡，不害怕疾病。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啊害怕生病，害怕死亡？其实最重要的目的是怕死，怕死。你知道，你要真正的知道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你只要真正信主的人，你跨过死亡以后，你进入到更美好的境界。所以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耶稣说死了只是睡了，谁害怕睡觉呢？没有一个人害怕睡觉。我们有复活的盼望，这就是2000年来教会一直在告白的信仰。可能很多人去教会很多年，很少想到说我将来能复活。耶稣说过，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真的复活，耶稣说原文的耶稣就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一定会复活，必是一定的意思。你只要活着信耶稣，你永远不死，你只是睡了。你信这话吗？所以我们的福音是超越死亡的，在我们的生命里没有死亡。我们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不死的。你知道，这对那些个害怕死亡的人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释放啊！是一种多么大的喜悦呢？保罗说，我们原是神的仇敌，但是现在借着他儿子的死，叫我们与神和好。既然与神和好，我们岂不更要借着他的生命而得拯救吗？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与神为敌的人，神是生命，我们与神为敌，我们就是死亡。但是今天我们信了耶稣，能够与神和好，能够与神和好，神把这个永恒的生命就赐给了你，赐给了你，你能得到真正的从神来的超越死亡的平安。所以对死亡我们没有恐惧感，我知道复活是我们永远的盼望，而且是真实的盼望。我们能够怀着盼望等待那个复活的日子，等待那复活的日子。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啊，4:15-17那里说，说我们现在啊，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也必和他们一同被踢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讲给我们去世的那些信主的家人怎么样一同的相聚在神的荣耀里，神的荣耀里，相聚在神的国度里。你知道最重要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虽然信了耶稣，很多人没有把复活看成是真实的事情。你知道我一个朋友说，他说复活永生对他来说太遥远了，太遥远了。我可能这个对，可能对很多人都是一种，好像都是这样。虽然他是基督徒，他和那些不是基督徒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没有什么两样。 因为我们离这现实太近，结果呢离着神的国度的嘛太远，看不到复活的真实。我们太过于执着于今生的追求，钱了，房子了，车子了，生意了，是不是？我们忘了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是客旅，只是寄居的。我们真正的家是在天上，真正的家在天上。将来在天上，钱财不再是我们复活的生命所需要的东西，穿什么衣服也不是重要的，因为生命不在乎这些东西。生命不在乎这些东西。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是从死里复活，如果永生对你来说是真实的，你今天活出来的生命绝对不会再一样。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那里说你要是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在求在上面的事情，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的显现在荣耀里。如果你真的知道复活的话，你真的知道耶稣复活，你真的知道你自己将来复活的话，你绝对不把今生的东西看得那么宝贵。因为今生很多的东西在将来的国度里，在天国里是没有价值的。在天上没有汽车，没有手机，没有飞机，你也不需要说拿出 iPad 来消遣一会儿，你不需要。在那里有永恒的喜乐，你知道今天这一切的东西都是今生的事。如果你真正的相信复活，你才看到什么东西在永恒里是有价值的。你知道在神的眼里什么是最宝贵的？一个人的灵魂是最宝贵的。你的生命中所有的东西都是外面的，只有这个灵魂是你真正的生命啊。你会不是每天为这个肉体去着想，而真正的好好的祷告，让神的圣灵越来越充满你的灵魂，让圣灵来充满你。所以你看到灵魂的宝贵，你就不会把你的资源投在股票市场上，而是把你的生命投资在什么永恒里，投资在天堂里，你就会乐意给人传福音，愿意抢救人的灵魂。你知道一个人的灵魂其实比世界上的万有都宝贵，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物质的东西，将来所有有形质的东西怎么样都要被毁灭啊，都要被火融化，这是彼得的话。要看重你的灵魂，看重你的灵魂，你去读圣经，去祷告，去亲近神，越来越多，你的生命越来越丰富，那个才是最宝贵的。如果你要相信复活永生的话，你就不会想着去犯罪了，不会为了今生的利益就去坑蒙拐骗，是不是 不会用着娱乐酒精游戏来满足你的空虚，不会到网络上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闻呢，甚至到世界里去寻求刺激。人们所以这样去做，是因为他没有不知道复活。你知道有神，将来神会审判一切的罪恶，审判一切的罪恶。如果你要是真正的相信复活的话，你家庭的生活也就不再一样，你就绝对不会用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来纷争，那一切都是垃圾啊。只有彼此相爱才是更重要的事情。来让爱充满我们的生命，不是让自私，让老我充满我们的生命。你说我们今生的一切都是影子，将来那个才是实体。你真正的配偶不是你现在这个配偶，你真正的配偶是谁啊？是耶稣。你今天这个配偶只是让你学会将来怎么跟耶稣和睦相处。真正的 所以说我们不把我们的时间精力消耗在彼此相争上，我们人很多的家庭都上了魔鬼的当啊，上了魔鬼的当。如果我们对永生对复活有真正的认识，我们的服侍绝对不是一样的，知道了吗？服侍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给神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啊。我们是要讨神的喜欢，而不是讨人的喜欢。我们知道主是真实的啊，我们能够彼此啊认罪，互相代求，彼此相爱，互相饶恕，那么使我们每个人的身体灵魂都可以得到医治。既然耶稣的复活是真实的，你知道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的复活也是真实的。最重要的是当耶稣复活再显现的时候，你是不是真正的与他一同的显现在荣耀里。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2000年前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3天后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人类的历史因着你的死复活就完全的改观，死亡再也不能辖制那些真正相信你的人，因为死亡不能辖制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来祝福我们啊在座的每个弟兄姊妹。主，我们谢谢你啊，让我们有机会来传讲死而复活的道。你知道在早期的教会里，那些个彼得保罗就每天就传讲耶稣的复活，目的是让每一个啊真正的相信你的人也都能相信他们也能复活。我们今天啊在这里传讲这个死而复活的真理，愿这个真理的光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去，让我们弟兄姊妹真正的相信，我们将来我们不是都要死亡，而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复活，我们都要一同的进入到神的永远的国度里。主啊，这带给我们何等大的盼望。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因着有复活，我们的眼改变，我们的眼光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为复活是真实的，永生是真实的，神是真实的。主啊，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不再是就是汲汲营营的为今生的利益享受而活，而是真正的开始为你而活。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为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家人来祷告。主啊，求你来帮助他们，不仅是我们来在这里传讲复活的真理，我希望我们的家人也都能明白将来死人复活的真理。主啊，好让我们所有的家人能够一同的相聚在神永恒的国度里。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来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让复活的真实啊，在我们的教会中，在我们的家庭中显示出来，显明出来，好让我们真正的来传福音，来拯救灵魂，让更多的人得着你的恩典，让永生的盼望和喜乐充满我们每个人的心，我们就真正的活在神能够蒙福的恩典里。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